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2月14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晚风。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今日头条。
赖清德直言，中共若果吞台，日非恐成下一个目标。美日澳非高层东京齐聚推进联合合作，第一岛链安全网越绑越紧。乌克兰议会爆集体严重中毒事件，会议停摆。川普以保日内亚大使，对联合国留后手。韩情院评估金主外已进入接班内定阶段。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喺节目开始之前，提醒仲未订阅的朋友，记得唔好忘记按下旁边的钟仔订阅我哋的频道。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2月11号，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对外公布，美国、日本、澳洲、菲律宾四国陆军与美军太平洋陆战队高层在东京举行陆地部队对话。参与者包括美国陆军太平洋司令克拉克、日本陆上自卫队统合幕僚长新井正义、澳洲陆军总长史都华和菲律宾陆军总司令立法雷达，以及美国太平洋陆战队司令葛林。会议官方定调推进联合合作，增强区域安全与多边合作，明确锁定整个印太地区，将第一岛链的美日澳非安全网绑得更紧。同时在台湾方面，总统赖清德亦第一次系统性向国际讲明他的印太战略视野。赖清德10号接受法新社专访时强调，如果中共并吞台湾，北京的扩张野心不会就此止步，下一个受到威胁的很可能就是日本、菲律宾等印太国家，最终亦会波及美国和欧洲。他重申台湾会持续增强自我防卫能力，目标是令任何一日都不是中共侵略台湾的好时机。同时强调，台湾前途只能由台湾人民决定，不会成为任何大国谈判筹码。有评论说，如果泽连斯基是战时总统，赖清德就是末战之前就能说服世界站在台湾这边的总统。德国之声引述学者分析，赖清德是等于在提醒美欧和日本，台湾不是人家的战场，而是自己安全的前线。日本众议院大选之后，日本自卫队入宪似乎已成定局。12号朝日新闻与东京大学研究团队针对新科众议院做调查，结果显示有 93% 当选议员赞成修宪，是2003年有调查以来首次突破九成。其中主流选项就是要将自卫队明文写入宪法。有日本宪政学者提醒，真正关键还是下一步的参众两院表决与全民公投，即使国会支持度已经史上最高。日本网友在 X 上留言，修宪派从少数变成压倒性多数，这个不是一日的事，是中共军机绕台闯钓鱼岛一点一滴逼出来的。与此同时，为了对抗中共，美日在2月启动铁拳联合军演，被形容为历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涵盖冲绳与周边岛聚约19个地点，美军出动近5000人，日本海上与陆上自卫队约2000人，或对准台海与第一岛链冲突场景。军事专家指出，铁拳是美日实兵演训，主打两栖登陆、岛聚防卫。铁拳对美日来讲，是将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这句政治口号正式转化成登陆、 夺到补给的实际演练，被北京清楚睇到成本，日本同美国一起排练点样救台湾。另外，据韩联社报道，南韩海军与海军陆战队宣布，将在本月23号到下月6号前往泰国参加金色眼镜蛇2026多国联合军演。这个是美国在东南亚历史最久、规模最大的联演之一。南韩这次预计派出390几名官兵与相关舰艇参与。有学者分析，南韩参与金色眼镜蛇，让美日韩加东南亚盟友的安全网更紧密，亦向北京传递信号，在台海议题上首尔不会缺席，而是选择更明确靠向美国盟友。有韩国网友留言，从日本加油南韩军机、日韩破冰，到韩军去泰国演习，东北亚和东南亚的安全议题已经被美国缝在同一张地图上了。接着下来是广告时间。健康520收到一位长期服用三高代谢宝的朋友分享，他说服用三高代谢宝已经超过一年，结果他的高血压、高胆固醇、高血糖指标全部都稳定维持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觉得出奇，说想不到这个指数可以控制得这么稳定，所以不要等到健康出问题才补救，最紧要是每日将基础代谢打好。现在三高代谢宝北美已经有货了，快点入货啦。另外，健康520推出健康回馈活动，由即日起在健康520官方网站一次购买任何三樽补气18味或三樽润眼宝，还有7折优惠。无论是调整体力、改善疲劳，亦或是长时间用眼造成的不适，而家落单都是最划算。点解咁多家庭选择健康520呢？就是因为健康520的所有产品都是纯植物配方，同时由台湾 GMP 等级药厂制造，由原料配方到生产，每一个程序都严格把关，只是为了令你食得安心，保得有效。保健食品属于日常营养补充，建议根据医生指导和饮食均衡使用。立即就上健康520官方网站，为自己和家人准备一份真正有品质的健康礼物啦。近日乌克兰会议严重的集体中毒事件导致无法开会。根据乌克兰媒体2月12号报道，乌克兰最高拉达原定2月12号的会议因为大批议员集体中毒，会议无法如期召开。议员米科拉替申科表示，议场座位空空如也，连一项议案都无法审查，原因就是同僚们遭到食物中毒，议场是空的，议会的运作被迫停止。在战时，因为同事在餐厅入边中了毒，我们无法工作。根据乌媒的报道，几十名议员出现高烧、上吐下泻等症状，发烧最高达摄氏40度。目前事件的确实原因还未理清，官方亦没有发出严正声明。目前有两种讲法，一是议会餐厅的食物出问题，二是目前在乌克兰快速传播的轮状病毒造成的肠道感染。乌克兰媒体同时指出，最近在乌克兰多地，包括滑雪胜地，都突然出现轮状病毒疫情，症状与这次病例非常相似。由于这次中毒事件导致当日会议无法达到表决所需的法定人数，被迫终止，并将下次全体会期延到2月24号，在这个之前不会进行任何投票。另有议员费德贤科指出，这个是本届议会史上首次连议程都无法通过的情况。除了内政，乌克兰武装方面出现转型。根据俄罗斯 RT 2月12号的报道，乌克兰陆军司令部宣布，原本在乌克兰防御国际军团服役的外籍佣兵已被整合编入陆军的突击部队。乌克兰陆军发出声明表示，乌克兰防御国际军团已整合进入陆军突击部队，外籍部队不是消失了，而是在转型。该声明亦强调， 用兵的服役条件和任务区域维持不变。支持的专家与乌军内部人士说，这个是战争打到第三年后很典型的收编。整合后，外籍兵可以直接吃到正规旅的炮兵、无人机、后勤系统，生存率理论上更高。与其维持几个人数有限、管理体系又特别的轻型旅级国际军团，不如合并进入攻坚主力，利于调度与火力协同。与此同时，北约秘书长吕特在记者会上表示，他支持任何有助于加速结束乌克兰战争的举措，包括与莫斯科恢复外交接触。吕特说，我们都同意是美国打破了僵局，是川普总统打破了和平谈判的僵局。至于欧洲能够做多少，这个讨论是完全合理的，前提是欧洲盟友对各自的行动保持完全透明，让大家步调一致。之前法国总统马克龙已确认，他已重建了与俄罗斯的技术层级磋商管道。他的首席外交顾问上个礼拜赴莫斯科与俄方代表乌沙科夫会面。马克龙表示，这次会面令他确认俄罗斯目前不想要和平。不过这个话题在欧洲内部并非没有争议。德国和英国呼吁任何行动都必须与基辅和华盛顿协调，担忧出现平衡谈判轨道。波兰和部分波罗的海国家就警告，过早恢复对话只会让俄罗斯得到好处，削弱对俄施压政策。根据路透社2月12号的报道，美国计划填补长期空缺的日内瓦联合国大使职位，多位外交官将此举视为一个积极信号，认为华盛顿仍有意继续与这个国际机构保持互动。白宫礼拜三晚宣布，来自维珍尼亚州的律师、前美国海军飞行员陶德·斯特格达被选定出任日内瓦联合国大使一职，仍需参议院确认。任命引人注意，是因为川普今年一月刚刚签署行政命令，宣布美国退出多达66个国际组织与联合国相关机构，同月正式离开世界卫生组织，亦在一年前撤出了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在这样的大退群的情况下，这次任命日内瓦联合国大使显得格外耐人寻味。美国传统上在日内瓦派驻四位大使，但自川普就任以来，目前只有世界贸易组织特使巴伦一人到位。这次补上日内瓦联合国大使的位置，意义就相当明显了。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负责人阿当大评论说，向联合国体系派驻高级别代表，可能是美国仍在参与互动的一个好信号。换句话说，就是美国一边退群，一边还留了一个观察窗口。之前川普曾公开表示联合国具有巨大潜力，但是同时亦批评联合国未能支持美国主导的和平努力，还编起炉灶成立了自己的和平委员会。有人担心这个组织未来可能会成为联合国的竞争者。在财务方面，情况亦相当复杂。美国积欠联合国超过20亿美元的核心预算。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华尔兹表示，美国将在几个礼拜内先行支付一笔款项，以偿还积欠联合国的部分欠款，同时强调联合国有必要持续推动改革。分析认为，这次任命传递出一个微妙的信息，川普政府虽然对联合国多有批评，甚至推动退出，但并没有完全一刀切断与联合国的整体联系，是一边策略性的施压，但是同时保留后路的外交弹性。2月12号，孟加拉国举行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国民议会大选，这个是2024年新世代青年抗议推翻长期执政的前总理谢克哈西纳之后，这个国家重返民主轨道的关键考验。2024年夏天，孟加拉国爆发了大规模学生示威，起因是反对公务员职位配额制度，抗议浪潮迅速扩大成全国性运动。 夏世拿最终在8月5号宣布辞职，结束了他长达15年的执政，随后流亡印度。这场由年轻世代主导的起义被外界视为全球新世代抗议浪潮中最成功的一次。这次大选与宪法改革公投同步进行，全国 1.28 亿名注册选民将决定孟加拉国是否能够真正摆脱多年的威权统治。投票站一早开放，首都达卡多处涌现长龙，政府部署了近96万名保安人员维持秩序。一名39岁的选民在排队时激动地说，我感到非常兴奋，因为这个是17年来我们第一次能够自由的投票，我们的选票将会产生影响，而且具有意义。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临时政府领袖尤鲁斯表示，这场大选不单止是另一场例行投票，亦是公众长期的愤怒、对不平等、不公正现象的觉醒。不少网友感叹，街头的热血最后还是要回到选票。这次大选有超过2000名候选人，各族各民议会300个席位，至少50个政党参与竞选，创下全国纪录，并首次采计海外选民的邮寄投票。南韩国家情报院2月12号在国会情报委员会的闭门会议上，向议员们提交了最新评估报告，研判金正恩之女金转爱的地位，已从之前的接受接班人训练状态正式升级为接班人内定阶段。这个措辞上的变化被指意味重大。南韩执政党议员朴善元和在野党议员李成权在记者会上共同向媒体转述了国情院的分析内容。李成权说，过去对金转爱使用的是接班人训练的表述，而今日则罕见的改称为接班人内定阶段。朴善元表示，自去年年底以来，金转爱在公开场合的礼宾排序已经突破至实质上的第二号人物地位。他陪同金正恩视察时，已不再只是象征性人物，而是开始对部分国家政策提出意见，角色被明显积极加强。今年元旦，金正恩和妻子李雪主和金转爱一同前往锦绣山太阳宫揭陵。拍照时，金转爱就站在父母中间。金正恩通常在重要节日参见太阳宫，向祖父金日成及父亲金正日致敬，此举被视为展现金氏家族的世袭传承。接下来有一个非常关键的时间节点，朝鲜劳动党第九次代表大会预计在2月下旬在平壤举行。南韩国情院表示，将密切观察金转爱是否出席开幕会议、在现场的礼宾规格以及是否会获授正式职衔等等。除了接班问题，南韩国情院同时披露，金正恩正主导研发一艘大型潜艇，排水量约8700吨，可能可搭载最多10枚潜射弹道导弹，并可能设计为以核反应堆推动。不过最终是否采取核动力仍有待观察。如果真的确立接班，金转爱将成为金氏家族的第四代领导人。不过分析人士亦指出，如果金正恩发生突发状况，其妹金宇正可能先以摄政方式掌权，稳住局面后再完成权力移交，等金转爱政治条件成熟再正式接班。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请收听国际风云。
川普重击加中合作，美台关税协定签署，郑丽君华府记者会说明。英国名流浸陷，神韵堪称完美，睇完想落泪，忍无可忍，网民公开命令中共，抖音哗然。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睇希望之声嘅国际风云，我系思琪，今日系香港时间2026年嘅2月13号。加拿大嘅变化可以话系江河日下，自从同中共深度绑定之后，出台嘅政策亦越嚟越共产化。加拿大移民部长马克米勒近日就自由党新法案接受质询时态度轻描淡写，更引发争议的是12号国会表决入面，卡尼领导的自由党投票反对保守党提出的禁止外国罪犯申请庇护动议，并主张对相关罪犯从宽处理，避免遣返，亦即是说他们支持让已被定罪的外国人申请庇护。2月11号，加拿大刚刚发生惨烈的枪击案，加拿大一个孩子的母亲布拉德肖在 X 平台上批评卡尼，指他不可以在电视上为大规模枪击案落泪。另一方面就投票反对被认为有助于提升公共安全的措施，他还质疑卡尼前往阿伯达省露面的安排，认为如果没办法提出具体的公义和安全承诺，再多表态亦都难以平息外界的不满。加拿大独立网上新闻平台西门哨兵12号当日报道了一件令人震惊的消息，一名曾将钻井泥浆运往阿伯达省的麦克物理堡附近中石油营运场地的货车司机称，他亲眼目睹三名警卫持有违禁的突击步枪。阿伯达省独立倡议者杰弗瑞拉斯透露，货车司机被护送到卸货区，只能解开货物捆带装载全油现场指挥。三名持枪警卫藏身阴影入面，当他们询问对方身份时，对方只是称隶属中石油，不容追问。凭藉他的军旅经历，该名司机识别出这些枪械为自动 AK-47 突击步枪，配备至少30发子弹，在加拿大工业场所或私人保安公开持有大容量子弹的 AK-47 枪械属违法行为，这类枪械被联邦政府列为禁用。拉斯向西门哨兵部表示，这种情况完全符合中共的运作模式。他质疑阿伯达人是否愿意让石油变成类似卢鬼营的地方，阿伯达到底哪个投票支持了这种事。令人惊讶的是，已经强调与中共做生意的卡尼在12号当日表示，截至3月1号，加拿大预计中国将加拿大的油菜籽关税降至约 15% 的综合税率。据路透社报道，北京将关税调降的决定推迟到3月9号，亦即是说这笔交易尚未落实。有评论质疑中共糊弄卡尼，还是卡尼在这糊弄加拿大人。现在美墨加协议前景堪忧，而与中国的协议仍停留在猜测阶段，局势令人忧虑。另外，据加拿大的 Rebel News 报道说，在全球银行专家卡尼的领导下，加拿大赤字非但未减，联邦赤字现高达783亿加元，创历史新高，不含疫情支出，而且3月底前可能进一步攀升。临时预算官员指出，新支出如未来5年增加138亿加元消费税抵免额，将使今年的赤字进一步扩大。原定2025年赤字目标268亿美元已经翻倍，赤字问题仍在恶化，令加拿大人质疑预算是否会平衡。近日去华盛顿会见曼斯的加拿大保守党议员贾雅尼提出了一个合理的疑问，当我们 75% 的出口流向南方美国时，为什么还要刻意挑引华府？你不可能一边亲近北京，一边忽视和最大的贸易伙伴紧张关系，然后在反噬来时临时装出惊讶。加拿大经济不是理论问题，而是涉及就业、工厂、薪资和家庭的现实，这一切都依赖稳定的美加贸易。加拿大知名经济学家戴维罗森伯格在金融邮报撰文说，他认为加拿大经济长期停滞的根本原因不是美国贸易战 或特朗普的关税，而是加拿大自己几十年来的高税负政策，尤其是高边际税率和企业税率，导致资本外流，生产力下降，私人投资停滞。当地时间12号，川普总统宣布撤销美国环保署2009年温室气体危害认定，此举可节省1.3万亿美元监管成本，并降低汽车价格。外界认为这个决定不单是美国内政问题，亦都可能改变中国电动车在北美市场的竞争态势，对卡尼推动的相关政策构成挑战。外界看来，加拿大已经是千疮百孔，现在还在急速的恶化。2026年的2月11号，渥太华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前加拿大国会议员黄启荣表示，加拿大对美贸易占 70%， 中国只占 8%， 但是在加拿大活动的中国外交官人数就相近。他质疑这些外交官是否从事正常的贸易事务，或涉及其他活动，暗示间谍活动、渗透、影响操作等。11号一份新报告发现，中共建立了一个与他统一战线系统相关的全球组织网络，并以此来推进他的海外议程。在加拿大已经不再有中国秘密警察了，他们现在可以名正言顺地称之为加拿大皇家骑警分遣队。而卡尼至今没有讲明与中共签署的加中联合执法到底是什么内容。旅美资深媒体人唐正远评论说，
觉得中共不太可能会真的完全能够侵占到加拿大了。就是中共现在对加拿大的渗透呢，当然是比较严重的。所以呢，加拿大毕竟它是一个民主政体，也就是说，一个民主政体，当如果说中共在对它的这种加拿大的渗透，它对加拿大的危害越来越明显的体现出来之后，那个时候这个选民自然会用选票来说话。不说美国政府现在并没有去对加拿大施加过多的影响，美国为什么会出现现在这种局面？就是两党都一致坚定的就是反对中共、抵御中共、防范中共，是因为美国已经吃了太多的苦头，现在终于清醒过来了。那被中共背后捅刀子了、占美国便宜了等等，是已经是实在非常严重了，美国才终于是挨了铁拳之后被砸了、砸醒了。加拿大呢还没有被砸到。
健康520收到一位长期服用代谢宝的分享，这位朋友说他吃了代谢宝之后，经过一年时间，结果他的高血压、高胆固醇、高血糖指标全部都稳定维持在正常范围内，连医生都感到惊讶。他说没想到这些数字可以控制得这么稳定。是的，不是等健康出了问题先补救，而是每日将代谢基础打好最关键。现在代谢宝货到北美，快点落单买啦。另外，健康520推出健康回馈活动，从即日起，健康520官网一次性购买三瓶宝气18美或三瓶润眼宝，可以享受7折优惠。不论是调节体力、改善疲劳，或者长时间用眼造成的不适，现在落单就是最划算。为什么这么多家庭选择健康520？这个是因为健康520所有产品都是纯植物配方，并由台湾 GMP 等级药厂制造，从原料配方到生产，每一道程序都严格把关，目的就是令你吃得安心，补得有效。保健食品属于日常营养补充剂，建议搭配医生指导和均衡饮食使用。现在就到健康520官网落单啦，为自己和家人准备一份真正有品质的健康礼物。
美国和台湾2月12号正式签署美台对等贸易协定，台湾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是和行政院经贸谈判办公室杨珍妮总谈判代表，率领经济部、农业部、卫福部等台湾谈判团队，在美东时间2月12号在美国华府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大使率领的美方谈判团队，就台美对等贸易协定简称 ART 达成共识，
并以格里尔大使、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共同见证驻美国台湾经济文化代表处余大雷大使、美国在台协会华盛顿总部蓝英执行理事完成美台对等贸易协定之签署，当晚在华府召开记者会作出对外说明。据了解，郑丽君此行主要是对美制车入口、农产品开放等项目进行谈判。外界指出，谈判后台湾对等关税调降为 15%， 而且不跌价，以及半导体及半导体衍生品等232关税取得最优惠待遇的部分已抵定。在农产品部分，台湾对美猪牛肉是否进一步开放亦都是谈判焦点，亦都是在近期美国国会听证指出，中共从未统治过台湾一日，但是就说自古以来美国众议院美中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主席穆里纳11号在听证会上表示，
The party has a clear plan. Weaken Taiwan's resolve, undermine its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and manipulate the information the people of Taiwan see and hear. The CCP even wants the world to believe that it has a historic tie to Taiwan, but never in history has the CCP ruled Taiwan. The CCP's gaslighting and gray zone tactics reflect the doctrine of incremental aggression. They destabilized Taiwan's democratic government and allowed China to shift the balance of power without triggering formal war. If left unchecked, these tactics risk hollowing out the island's democracy long before a single PLA soldier ever sits foot on Taiwan.
以下请看本台记者艾迪的报道。
我们已经成功争取最惠关税待遇啊，那我们将输美的平均关税从取得 15% 不叠加对等关税再降到平均关税 12.33 啊，来极小化对等关税带来的冲击。那我们也成为全球第一个取得232最完整以及最惠待遇的国家，我想是这一次谈判我们最重要的一个成果。
继美台双方一月中签署投资 MOU 之后，12号台湾与美国贸易代表署又完成了对等贸易协定签署，内容包括关税、非关税障碍、数位贸易、经济安全和商业机会等。除了确立对等关税 15% 不叠加，台湾输美的2072项产品也得到豁免对等关税。台湾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表示，历经数月磋商谈判，台湾总体达成六大目标，包括共同合作、经济安全、建立可信赖的产业供应链等。在回应希望之声记者提问时，他也谈到这份经贸协定对于全球未来高科技发展秩序等均有积极意义。
但我们也希望借这个谈判能够谈出一个供应链合作的未来，能够让台美成为高科技战略伙伴，共同来巩固民主阵营在高科技的领导地位，更重要的是巩固未来高科技能够往一个前瞻性跟一个良善的方向来发展。台美强强联手，我们是可以在全球高科技发展的秩序当中来稳定这个民主阵营一定的领导地位，所以我觉得这个对全球的经贸秩序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石。
根据双方协议，美方对台调降税率将在完成其国内程序后透过联邦公报发布生效，台湾行政院则将依规将贸易协定投资 MOU 提交立法院审议。郑丽君也呼吁立法院支持尽快通过。以上是希望之声记者凯迪美国首都华盛顿报道。
2月7号，美国神韵环球艺术团完美结束了在英国格拉斯哥克莱德音乐厅接连上演的两场演出，场场爆满。很多名流观众表示，演出令他们重新体会回归传统的重要性，令人更重视彼此之间的连结，亦都给他们带来灵感。英国合唱团指挥布鲁德瑞在观看了神韵演出之后表示，艺术家在每一个细节上的用心和专注，无论是舞蹈动作还是演员之间的同步一致，都不可思议。就连一开始舞台上出现的烟雾都好像是同时消失， 整体演出堪称完美，真是令人赞叹。他说，我看得非常投入，实在难以相信整场演出的高超技艺水准，乐团各声部之间的比例平衡得好好，每个人都恰如其分，各司其职，真是太了不起了，我非常喜欢。亦有观众表示，演出令他们重新体会回归传统的重要性。 IT 分析员霍兰德在观看后之后说，这场演出非常切合当今时代，我们的生活太过现代化了，大家都花了很多时间在手机等科技产品上，所以回归传统文化可以令我们重新回归真正的自我。霍兰德认为，这场演出展现了人与人之间该如何相处，当今世界充斥着疏离感，在过去人们彼此合作共同生活共享经历，但现在我们似乎不再这样了，演出展示了我们正失去的这一部分。他表示，演出有精神层面的内容，尤其是展现神佛的部分，这个和我们了解的中国传统文化相契合，我建议大家都来看神韵，故事感人，艺术家才艺过人，演出精彩，这个是一次非常赏心悦目的体验。布卢德瑞说，独唱节目是非常精彩的音乐作品，很明显是一段传统音乐，讲述着传统故事，亦都传递了应该坚守传统价值的理念。另外，我其实很喜欢演出透过不同舞蹈来讲述故事，这个给我灵感，或者我可以将这样的概念运用在我的合唱团里面，组成运声合唱。近日大陆社交平台抖音爆发一轮前所未有的冲塔现象，民众公开向中共呼吁，批评当局。其中一位网民在抖音发帖文直指，共产党，我命令你们马上对零检人口反地毡式搜查，还老百姓一个安定的社会。此言一出，迅速获得几万赞好和几千评论，被网友誉为向党高叫第一人。这则帖文在2月11号至12号在抖音平台疯传，发帖文者指出，此类鱼籍贩卖在中国已成无本买卖，绑架一个人即可获利几十万，涉及体制性罪恶，必须还社会公道。网友反应热烈，多位来自辽宁、河南、山西等地的民众留言称赞，第一个向中共发声的，终于有人发出了呐喊的声音，这个是真英雄，他冒着生命危险为我们大家争光，向主播致敬。更有 X 平台用户表示，这个是他们的无本买卖，停不下来的，马上就会意识到这个是总书记的惨业了。同一时期冲塔行动在抖音及其他平台如雨后春笋涌现，有人高唱改歌词，我们都要打倒中共，前往北京逮捕近平，歼灭二代，解放中国，打倒共党，恢复民国。另有网友使用谐音字影射，一个人的能量有几大，在时间的见证下玩完了一个盛世。评论区更直指领导人好像隋炀帝一样，不是坏，是真的蠢，嘲讽效仿北韩模式，皇权富贵享乐终身。敏感图片如8964、天安门坦克、高压煲疑遇爆炸、战斗机冲向中南海、胡锦涛被架走场面、陋习必除等，亦都被大量转发，象征对威权体制的直接冲击。据分析，这一轮大冲塔运动显然不是个别事件，而是中共恶贯满盈、不得人心的结果。民众不再畏惧审查和后果，宁可被赛博消失，亦都要发声。中国人权组织在 X 平台指出，中共所谓的以失去自由换繁荣社会主张彻底失灵，中国人好像觉醒了，要做一番大事。年轻一代铭记8964和四通桥事件，正以数字方式向高塔发起冲锋，释放积压已久的民怨。 移植贩卖议题长期以来备受国际关注，多份报告指中共存在系统性强制摘取行为，受害者包括法轮功学员、维吾尔族等群体。民众这次直接向中共落命令搜查，无异于将长期禁忌议题推上台面，挑战当局底线。部分观察者猜测，抖音平台近期审核松懈，可能因为审核员献身维稳经费未落实，或审核员本身良心发现，甚至参与冲塌。今日的国际风云就到这里，接着下来请看热点观察。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CIA 再推中文招募短片，太子党串联反诈，将中共赶出后院。美国紧急召集34个国家的军头开会，叫落海仲城受控，火箭回收失败，党媒系咁夹硬洗地，恶意挡岛。荷兰速滑名将好嬲咁控诉中国选手。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每日要闻。CIA 2月12号再发招募中共特工的中文宣传短片，这个举动凸显了 CIA 持续加强对中国人力情报收集的战略意图。贴文写道，挺身而出的原因为拯救未来。这段影片 CIA 显然针对中共军队，镜头里边除了有81的标识，还暗指将有合时间。影片中提到，然而日复一日，真相越发显而易见，领导们真正在处保护的只有他们自己的私利，他们的权利建立在无数的谎言上。但现在谎言壁垒逐渐坍塌，任何有领导能力的人必定遭受忌惮，被无情绞杀。 CIA 更向中共军队喊话，这些未经战火的人却迫不及待地想让我们投身沙场。我是个战士，我的职责是保卫人民，守护祖国，选择这条道路就是为家为国的战斗方式。随后影片出现中共军人点击美国中央情报局网站，影片的最后更是打出了世界的命运掌握在你的手中。这个已经是 CIA 近一年来第三次针对中国民众推出的中文宣传内容。当时 CIA 官员向路透社表示，如果这些影片没有效果，我们就不会继续制作。现任局长尼克里夫亦公开强调， CIA 核心任务之一就是招募能够协助我们窃取机密的情报资产。与此同时，中共高层的权力斗争最近再度传出新动向，张若合、刘振立被查没多久，有消息人士透露，一些红色家族成员正酝酿在2027年的中共21大上对习近平的连任提出挑战。旅居澳洲的法学家袁同兵教授向海外中文媒体看中国透露，刘少奇的仔刘源、邓小平的仔邓朴方被视为目前体制内少数仍然具有影响力，亦有意愿公开表达不同意见的人物。据称，他们正在筹划一份震撼性的政治提案，核心诉求是要求回归刘少奇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以及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并且坚决反对倒退回文革时期的政治经济体制。更加引人关注的是，该提案计划点名批评现任政治局常委中的蔡奇、赵乐际、李希等人，直指他们是文革中的造反派余孽。 執行的是一条没有四人帮的极左路线。听说刘邓两个人已经透过北京官场向外放话，习近平如果有胆量就再来搞第二次文革，再将我们打成走资派，看看当前的党心民心是不是容许他这么胡作非为。相关讲法还未得到官方证实，但已经在海外舆论场引发讨论。袁洪兵还表示，部分红色家族支持张亚合并且反对习近平，背后有着极其现实的经济和安全考量。据透露，一旦台海局势升级，国际社会可能实施严厉制裁，冻结并且没收中共权贵家族收埋在海外的20万亿赃款。同时，习近平近年来强调加强集中领导，亦被解读成为改变了过去相对集体领导的权力平衡。袁洪兵还表示，习近平对于这些动向并非是毫不知情，但是怎样应对却是一个复杂的选择。习近平一方面当然很担忧在二十一大这种政治挑战会对他的连任造成重大的危机，另一方面他现在确实还未落决心公开否定邓小平、江泽民的政治路线，所以他现在还是处在这样一种进退维谷的状态。有观察认为，改变现在中国政局的关键时间点或者就在2027年的二十一大，那时中共高层的权力结构是不是出现变化，值得持续关注。
健康520收到一位长期服用三高代谢补的朋友的分享。这位朋友说，他吃了三高代谢补已经超过一年时间了，结果他的高血压、高胆固醇、高血糖指标全部都稳定维持在正常范围内，连医生都感到有点惊奇，说没想到这些数值能够控制得这么稳定的。确实是啊，不是等到健康出了问题才补救，而是每日将代谢基础打好是最关键。现在三高代谢补货到了北美，快点来订购了。另外，健康520推出健康回馈活动，从即日起在健康520官网一次购买任选三瓶补气18味或者三瓶润眼补，还能够享受七折优惠。无论是调整体力、改善疲劳，或者是长时间用眼造成的不舒服，现在都是最有着数的落单机会。为什么有这么多家庭选择健康520呢？这是因为健康520的所有产品都是纯植物配方，并且由台湾 GMP 等级药厂制造，从原料配方到生产，每一道程序都严格把关，只是为你吃得安心，补得有效。保健食品属于日常营养补充，建议搭配医生指导和均衡饮食使用。现在就到健康520官网为自己和家人准备一份真正有品质的健康礼物。
2月11号，即是礼拜三，美国战争部在华盛顿特区召开西半球军方首脑闭门会议，这是西半球国防首长第一次齐齐聚在一起举行会议。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除了西半球国家外，丹麦、英国、法国等在西半球拥有领土的国家，其军方首脑亦都获邀参加这次会议。战争部说，这次会议重点是在于加强区域安全合作，共同打击遍及整个半球的毒品恐怖主义及其他跨国犯罪组织，同时分析盟友和伙伴国之间的共同安全优先事项。战争部长克格塞斯在开幕致辞的时候呼吁西半球各国透过军事合作来努力，从演习、训练、军事行动、情报共享、通行权安排、基地部署到空域飞越等层面全面合作。克格塞斯解释说，美国正在度主张重建并且执行门罗主义的川普延伸版本。克格塞斯强调，川普及其政府认为主权和领土完整仰赖军事力量，这个不单止是传统执法手段。韩联社引述一名美国战争部官员的报道，克格塞斯当日还提到西半球各国必须携手合作，确保任何敌对势力及犯罪行为者都无法滥用各国的领土或者利用基础设施。报道指出，所谓敌对势力被认为指向中共和俄罗斯， 川普第二任期政府已经正式将唐罗主义作为政策术语，明确表态要阻止中共、俄罗斯等国扩大在西半球的影响力。唐罗主义是将门罗主义和川普总统的名字结合而成的合成词。除了军事动作之外，海外媒体披露，美国总统川普还将在3月7号在迈阿密召开一场峰会，邀请阿根廷、玻利维亚、萨尔瓦多、厄瓜多尔、洪都拉斯及台湾友邦巴拉圭等拉美领导人出席，目的就是遏止中共在拉丁美洲的影响力。长期以来，中共一直透过大规模贷款和庞大的贸易量在西半球建立影响力，中国亦已经连续十几年是秘鲁最大的贸易伙伴，而位于太平洋沿岸的秘鲁前海港被视为亚洲和拉丁美洲之间至关重要的新贸易枢纽，也是北京一带一路倡议的一部分，正逐渐成为华府和北京之间的新冲突焦点。秘鲁调查媒体公众之眼之前曾经披露，中远海运向法院申请保护令，要求命令官方监管机构 OSTRA 不得在前海港行使公权力，这个举动形同在前海港设立租界，要求治外法权。而后秘鲁法院裁定，由中共国有公司营运的前海港不受公共部门监管，监管机构负责人表示将对这项裁决提出上诉。对此，美国国务院礼拜三警告，秘鲁政府正在以牺牲主权为代价来换取中共的廉价资金，而这个是川普政府到现在对该国亲共立场最直接的批评。香港南华早报12号引述几名知情人士放风，美国总统川普计划在4月初访问北京，并且同习近平会晤，双方已经准备好将之前在南韩达成的贸易休战协议延长最多一年，初步考虑的抵达日期是3月31号。这个将促成川集会在4月的第一个礼拜举行，行程预计为期3日左右。消息人士说，延长上述非正式协议被官员视为当前的可行之举，亦有助于美中元首峰会取得一些短期经济成果，包括中共做出新的大豆采购承诺。一名知情人士表示，现在还未邀请任何美国企业执行长随行，因为秉持美国优先的川普政府对外界解读为鼓励美国企业去中国投资持有戒心。对于川普访华，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林剑12号晏昼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双方就此保持着沟通。不过美国财长贝森特最近一段最新表态算是为当前的美中关系定了基调。他说，美国虽然不寻求和中共脱欧，但必须落实去风险化。他强调，美国正在关键矿产、半导体和医药等领域重新抢回主权，不再被中共将供应链当成威胁全球的武器。贝森特还透露，美国财政部高级官员上个礼拜到访中国，为他和中共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的下一轮高层会晤做准备。这个亦都被视作为川普四月访中铺路。分析认为，不同中共脱欧，但美国实施的高额关税等限制措施已经令到部分贸易形成脱欧或者半脱欧的局面。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指出，川普亦不是为了脱欧而脱欧，而是为了去除风险，就是不再给中共可以将这个贸易作为一个武器反过来打击美国。有分析预期，美中关系虽然目前还未脱欧，但关系脆弱，如果印太局势生变，例如台海、南海等发生冲突，双方就会面临脱欧风险。谢田认为，未来的贸易和经济合作会很崎岖，可能会越来越犀利，但在未有发生这个之前，会保持有限的经济合作。但这个贸易我们现在知道，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份额现在已经回到了26年前和当时中共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时候那个水平之前一样，现在双方显然在经济上已经开始分道扬镳了。 中共正试图学马斯克 SpaceX 的火箭回收技术，但都没有成功。近日在测试海上回收测试火箭过程中，他的火箭直接跌了落海里面，但中共党媒大肆宣传测试成功，引来网民在这嘲讽。2月11号，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测试长征10号运载火箭系统，影片里面可见测试火箭落到海面的时候，也都模仿美国海回收 SpaceX 火箭尾部向下垂直降落，但是中共的火箭显然准确性不足，没有落入临时搭建的方形回收架里面，而是落入了没几远的海水里面。根据之前大陆媒体的爆料，这次测试使用的方形回收架是中共独创的网兜状回收装置，因为中共火箭精确度不够，没办法好像 SpaceX 这样用夹筷子的方式回收，就只能够用网兜捞鱼的方案弯道超车。对于这次火箭回收失败，包括新华社在内的多家党媒竟然都大肆宣传测试成功，说运载火箭一级箭体受控箭落，网民个个在留言讽刺话，就是跌到入海里边咯，真是不要面，擘大眼讲大话。海外文运人士唐伯桥亦都在 S 平台发文在度讽刺，差不多就得了，反正意思到了。好多网友跟帖话，基本成功了。2025年年尾，中共亦都曾经进行过两场可回收火箭试射，两枚火箭都能够发射入轨道，但都没办法完成回收。但中共官媒新华社都说，运载火箭二指级进入预定轨道，一指级未能成功回收，飞行试验任务获得基本成功。总部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索诺马的卫星新闻指出，目前在可回收火箭技术上，中国大约落后美国10年。冬奥会上亦都是事件不断。11号，男子1000公尺竞速滑冰，世界第一的荷兰名将温内马尔斯被中国选手廉子文阻挡，一度失去平衡。虽然得到重新比赛的机会，但温内马尔斯仍然无缘拿到奖牌。两人在比赛剩低最后一圈的时候，温内马尔斯要从外侧切入到内侧的时候，廉子文未依照规定让开，两个人略有肢体接触。温内马尔斯失去平衡之后，恢复姿势冲向终点。比赛之后，温内马尔斯好嬲咁样揾廉子文理论，差啲爆发一冲突。廉子文话呢个唔系特登嘅，但呢个确实系严重嘅阻挡犯规。温内马尔斯话道歉亦都无济于事，我已经失去夺奖牌嘅机会。有推友点评话，中国选手次次喺奥林匹克嘅各个竞技场上边出现类似等违规行为及其他非常之唔礼貌嘅行为，只能够讲在中共的长期洗脑教育下，国民质素极其低劣的表现，该是中国有巨大改变的时刻了。近日日本媒体报道中国队缺席日本选手赛场事件。2月6号，日本花样滑冰选手出场的时候，中国队全员缺席，令到日本网民群情激愤。好多日本网民个个在社交媒体上转发影片和截图，指控中共操控代表队，公然违反禁止政治宣传的奥运规定。消息传到海外中文社交媒体圈，亦引来了华人网友对中共的不满。还有网友分享截图，显示这场赛事里边，美国队的华裔选手刘美贤出场的时候，中国队的席位上边亦都只有两个人。刘美贤的父亲是归化美国的六四学运领袖。华人网友个个在这留言痛斥，格局太低了，即是既输比赛又丢国格。也有好多网民认为这个是中共背后操控，选手受压，大概率是使令馆在背后操弄，万一不小心鼓掌了被影了下来，领队就无法忍受了。这个是政治敏感度爆表。中共呢在自己身上呢就说体育不倾政治，到了人家那里呢就政治和体育挂钩。中共呢自己吹水是个泱泱大国，竟然经常做出一些鸡肠小肚的行为。
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和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以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啦。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